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看最后一个福，就是第八个福。这个第八个福，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可能以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福，因为第八个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想象当时门徒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在教训他们讲论这八福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我相信他们一定都很惊讶，这也绝对是他们所没有期待的一个福气。但是我们已经在最开始讲第一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过，这个八福，这个福基本的意思乃是说，这样的人是神所称许的。换句话说，不是用我们人的价值观和人所想认为是所谓的福气。耶稣所谈论的八福，其实乃是天国子民所拥有的属灵的品格。拥有这样子属灵的品格的人是神所称许的，而这样的人确实也真正是有福的，因为神要把神国度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福的后面，耶稣都有一个应许。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最后一个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这个宣告事实上乃是整个新约圣经一个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只是今天我们很少传讲这样的一个真理，因为这不是人所喜欢听的。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把新约圣经翻开来，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这是新约里面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所说的并不是为任何的原因任何的理由受逼迫。所以耶稣不是说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乃是说为义的缘故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可能会因为别种原因受逼迫，譬如说有时候我们是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受逼迫。在彼得前书，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的读者，彼得前书的读者，其实他们是正在受逼迫当中，但是他们所受的逼迫其实就是耶稣今天所讲的，这里所说是为义的缘故。但是当彼得在劝勉他们的时候，彼得也很清楚地对他们说，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彼得告诉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第四章的第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受苦受逼迫，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是因为我们作恶，以至于带来这样的受逼迫。就算在这样的逼迫当中我们能够忍耐，彼得说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那不是为义的缘故所受的逼迫，那纯粹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所做的恶所带来的受苦，所带来的逼迫。不单如此，我们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分的热心，我们有一种宗教的狂热，为了这个缘故而受逼迫。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很热诚，非常的火热，他的火热到一个地步，常常让他受到一些反对和逼迫。这些人他们会理直气壮，觉得自己是为基督的缘故，为神的缘故，或者说是甚至可能是以为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但其实这一类也不是耶稣所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也要很谨慎。有时候是出于我们自我的热心， 这个热心若不是从神的来的，若不是出于神的灵感动的，神的灵感动的热心是持久的，是能够面对各种的困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热忱乃是出于对宗教的狂热，或者说我想在台湾可能有人都会看见，有些人就会穿着一个白背心在街上，前面写一个罪，后面写一个死亡，然后穿着这样的衣服就满街走，然后就宣告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了，你们都要死亡，所以呢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要好像说要相信耶稣。这一种就是属于宗教的狂热。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有时候也是出于自我的热忱，是出于一种出于自我私欲所催逼我们带来的一种狂热，而这一种狂热有时候确实也会带来逼迫。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也不是这一种的逼迫。那么当然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甚至在宗教界，我们也会看见有一些人玩弄政治的手段，在玩弄政治手段的时候，可能也会受到反对的人所造成的对这样的人带来的一种攻击和逼迫。所以耶稣所说的也不是属于这种，也不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有这些你争我夺，或者有这种政治的逼迫，这种玩弄政治的手段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逼迫。耶稣所说的，他所宣告有福的，乃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已经提到到底什么是义。在整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许多时候讲到义。我们看5:20，耶稣也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到了6:33，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在登山宝训，我们说这个义最基本的是指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不仅是个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也是期待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完全符合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为义受逼迫，乃是指这一个人他所活出的生活是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生活，或者说他是为了忠于神，为了要完全忠于神而受这样的一个逼迫。这才是耶稣所讲的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是因为这个人他为了要向神尽忠，他为了要遵守神的命令，他为了要顺服神，因此带来了逼迫。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讲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在接下来11:12，他把这个为义受逼迫做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人若因我，前面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所以这样看起来为义的缘故跟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说是平行的。换句话说，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也是因着耶稣的缘故受逼迫。所以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毁谤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来毁谤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样子看来，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也就是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因为因着耶稣的缘故，一方面就是指是像基督所活出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是效法基督的那样子一种生活。因为唯独基督是一个完全顺服遵行神旨意的人，唯独基督他是活出一个真正义的生活的人。所以我们活出义的生活，换一个说法，或者说换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我们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我们是效法他，跟随他，过 像他一样，一个完全顺服天父，完全遵行天父旨意的生活。所以耶稣在他那个时代，他也是一样为义的缘故受逼迫。可能我们今天常常把耶稣想象成他不管到哪里都有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许多的人要想要看他行的神迹奇事，我们把他看成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当然在马太马可路加的记载当中，似乎呈现这一个耶稣的传道的工作呈现好像的是成功的一面。不过福音书的后半讲到耶稣最后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捉拿，而且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受到不公平的这个审问，最后甚至交到罗马巡抚的手中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他为什么会受这样的对待？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受欢迎普受欢迎的人，不会走到这个结局。所以在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到另外一面。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不止一次看见当耶稣说了一些话，那些犹太人就要用石头打他，也就是说他们就想要打死他。在第五章他医好那个瘫子，他说我因为人家犹太人质问他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在第八章他对一些信的已经相信他，因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而相信他的犹太人说了一番话。第八章最后一节说他最后讲到最后，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他，犹太人听见就拿起石头要打他。到了第十章也是一样，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要拿石头打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传道的那个时代，在他传道那个时代，他是受当时人逼迫。而且我们看见当他回到拿撒勒他自己的家乡，在这里那里传道，可是他家乡的人却不接纳他。所以耶稣说先知除了在本地本乡以外没有不受欢迎的，因此他在那个地方就不能够行一些神迹。不但如此，我们看见那些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文士，那些律法师，那些撒都该人，他们对耶稣是恨之入骨。所以很早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第二章，你会发现第二章开始就一直到第三章就开始记载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早就已经想要杀害他。所以当他医治瘫子的之前，他说你的罪赦了，这些犹太人心里就议论说他说了前往的话，因为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们心里面就想要杀害他。那么我们看到第三章他甚至在安息日叫一只手枯干的人医治那个一只手枯干的人。那么马可告诉我们说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出去就想要设法捉拿他，然后要杀害他。所以确实到了耶稣传道工作的末期，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对耶稣的仇恨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以至于他们就开始设谋要杀害他。而他们捉拿他，送他到公会审问他，最后他们诬告他，以就是说他们以一个不公平的审判定罪他，然后把他送到比拉多，就是罗马的巡抚，要求比拉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耶稣其实他为义的缘故，因为他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他所活出的一个生活是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以至于他在他传道工作的三年半当中，他不断地受到各样的逼迫，而这些逼迫达到一个最高潮，就是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神仍然掌权，所以他们人的邪恶成为神所使用来成就神旨意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说不仅说为义的缘故受，我们是因为义的缘故受逼迫，而且耶稣说人因我的缘故
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因着耶稣，一方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向耶稣效法他活那样子一个完全义的生活，但是因着耶稣也是指出，因为在第十节第八福原来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就是以第三者来谈论为义受逼迫，但是第十一节耶稣却把它转向门徒，他说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原来是为义的缘故，好像讲的事情是讲一个第三者的事情，但是耶稣接着就转向门徒说，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换句话说，因着耶稣的缘故辱骂他们，也表明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为义的缘故受逼迫，因为他们是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他们会受逼迫。换句话说，凡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不可能只是嘴里面说耶稣是主，这样的人也必然是需要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而这样子活出义的生活也必然会受逼迫。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你们有福了，耶稣也是向这些门徒表明一件事情，今天你们认我做你们的主，你们跟随我做你们跟随我做门徒，你们也是要像我一样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而你们也必然因此受逼迫。那么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受逼迫呢？为什么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还会受逼迫呢？照我们想，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活出这样子一个完全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岂不是这是完全达到神的标准，为什么他们要受逼迫呢？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也就是说暂时这世界的王在这世上掌权，所以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我们必然会引致受逼迫这样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使徒约翰他曾经说，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这个世界是属于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在这世上我们这些罪人，这些作恶的，我们并不喜欢光，所以使徒约翰说光来到这世界，耶稣就是那光，他来到这个世界，可是世人其实作恶的人并不喜欢光，因为这个光来了就会显明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因此他们就恨光。耶稣自己也曾经对他的兄弟说，有一次在祝棚节的时候，他兄弟说，你为什么不上耶路撒冷去，一个人想要传扬自己的名声，你就要在公众的场合，你要到那个地方去教训人，或者说行歧视，才能够让你自己的名声能够被宣扬。那时候耶稣就对他的兄弟说，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见耶稣强调，他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指出这世界所做的事情是恶的，所以世人就恨他。不仅世人恨他，而且世人也恨耶稣的门徒。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耶稣在最后晚餐跟门徒讲论的时候，他就事先告诉他的门徒他们会受到逼迫，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耶稣早早就告诉门徒说，世界恨他，所以也会恨他的门徒。因此，一个活出义的生活，耶稣跟随耶稣做门徒活出义的生活的人，一定会遭受逼迫。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曾经说，指出我们人的罪，而当他说到我们人的悖逆，带来我们在道德上的败坏，他说，因为我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我们逞心里的情欲，行各样的恶事。那他用三次任凭任凭任凭，他就列了很多的邪恶。但是保罗列出这些邪恶，最后他加一句话，他说这些人不但自己作恶，还喜欢别人也一样的去作恶。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天性，我们自己作恶，我们也喜欢别人一起作恶，因为这样子就不至于显明显出我们的恶来。也就是说，反正我作恶大家都做，我们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这当中不像其他的人作恶，而是活出一个义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活出义的生活的人，他的义行就无形中，或者说就间接的就定罪这些作恶的人。所以为什么作恶的人不但自己喜欢去行，还喜欢别人也同他一样？所以为什么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会受逼迫？义人的义行在作恶的人当中是间接的让这些作恶的人被定罪，因为就等于是一面镜子反映出这些人的恶来。所以为什么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恨恶光？所以我们谈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故意去找苦来受。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既然为义受逼迫，所以呢我们就要去自己找逼迫来受。耶稣的话乃是说，因为我们要完全遵行父神的旨意，而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不可避免的，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就一定会因为义的缘故受逼迫。因为我们活出的义行好像一面镜子，甚至说我们所活出的义就成为那些罪人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来说是定罪他们。那因此我们会看见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主耶稣自己活出的义的生活，就很自然的让这世界上的人分成两大类。一大类的人因为看见我们所活的义的生活，就被吸引来归向基督，但是这个义的生活也同样叫另外一群人看见了，就更加的发他们的心里面就更加的恨恶来归向基督，或者说因为这样的义的生活就驱使他们更加的远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应当以为如果一个基督徒活出真正的见证，就是会吸引所有的人都很乐于来归向基督。一个活出真正有见证，活出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的人，不是在所有的人当中都受欢迎的，一定他的生活会带来分成两类的人。一类的人因此受吸引归向基督，一类的人因此被驱使更加的远离基督。其实所有的属灵的事情都是如此。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讲一篇道，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可能说，哎呀，这个讲员太好了，他讲的道我们都很喜欢听，然后到处不管他到哪里都得到人的称赞，那我们真的是要画一个问号。因为真正被圣灵充满的讲道同样会带来两个结果，那些真正听见神的话，谦卑领受神话语的人，这些话就使他们转向基督。所以彼得在五旬节讲完那一篇道，许多人听见觉得扎心，就问他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但是 同样，彼得在被捉拿以后，在公会的人面前，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对公会的人讲了一篇福音。在第四章，他甚至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当然他也指证他们的罪，说你们把那义者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讲完了，第一次公会的人并没有真正对他表现出他们心中的愤慨，但是第二次他又被捉拿，再讲了同样一篇福音，公会的人心中就愤怒，他们就要杀他。司提反也是一样的，司提反他是蛮有圣灵，蛮有信心，所以神借着他的手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是当时说希利尼话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人起来跟他辩论，司提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是叫人抵挡不住。后来他们同样的手法，就诬告他，把他捉到公会，在公会面前受审。司提反的面貌好像天使，讲到他是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充满，他讲了一篇道。这篇道讲完，这些人愤怒的齐心涌上去，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我们知道，真正活出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一定会带来使人类有这样子两个分歧的反应。所以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了，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就想永立他做王，耶稣就退去，打发门徒先坐船渡过加利利海，那里已经是夜晚了，然后他自己也随即也就跟去。当然那里我们看见后来他在海面上走，门徒很害怕，后来耶稣就上了船，这个船就到了对岸。第二天众人还要来寻找他，因为前一天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所以第二天众人到处找他，发现他不在，就也一样的过海到对岸，他们找到了耶稣。耶稣说，你们找我是因为吃饼得饱，你们不是真正因为想要来追求认识神。但是耶稣也就对这一群人讲了一篇道，在这篇道他特别讲到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凡是相信他接待他的人，把他接待在心里面，真正悔改相信他的人，那么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永生。但是当时的犹太人那些听众当中，有一些已经是跟随他做门徒的，听见他这样说，都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吃血喝肉，从旧约摩西的律法就严禁他们吃血，所有的牲畜一定要把血放干，因为血的里面有生命。但是耶稣这篇道讲完，这些人觉得这话甚难，他们觉得听不进去，所以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就离开了。这是为什么耶稣转向12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这个为义受逼迫的原因。那么耶稣的门徒会受什么样的逼迫呢？当然我们基本上首先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是身体上所受的迫害，譬如说被捉拿、被鞭打、受了各样的苦刑，甚至被下在监狱的里面，这一类的属于身体的煎熬，这是耶稣的门徒为义的缘故所可能受到的一种逼迫。那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使徒们就受了这一类的逼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就讲到他自己曾经3次受鞭打，每一次是40下减一下，他又受很多的也被监禁等等，受到这一类的逼迫。但是呢，也有一些属于经济的逼迫，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所受的就是经济的逼迫，也就是说那时候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一些信徒们因为要对基督完全的效忠，所以他们受的经济迫害就是说，就是在经济上断绝他们的经济的供应， 这一类是属于经济的迫害。但是不但如此，我们知道甚至为义的缘故会连性命都要舍了，也就是说要为义的缘故殉道，像斯提凡就是为义的缘故殉道。那当然我们看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许许多多一些集权的国家，或者共产的国家，或者回教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面，因为对宗教施加各种的迫害，特别是对基督徒，像希特勒政府这些政权哈，一些罗马到后期罗马有几个君王，他们都是对基督徒加以许多这些肉体的迫害，甚至使他们杀害他们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受的一种的逼迫，为义的缘故所受的一种的逼迫。那对我们现在来说，还是有一些基督徒在刚刚我所谓的说的一些共产国家、回教国家，他们仍然是很真实的要受这一类的逼迫。但是可能在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人当中，我们目前还不会，不敢说永远不会，目前我们似乎没有这样子受这一类的逼迫的环境。但是呢，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或者说学生在学校里面，在这些地方，我们会因为道德的价值观的不同，或者我们工作的主管为了要发展业务而要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坚守对基督的忠诚，要坚守活出一个义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同样是会受到逼迫。这一类的逼迫可能是被讥诮，可能是被辱骂，甚至呢，当然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或者说被别人用一些方法来陷害等等。我想今天很多时候，如果是做会计师，他们容易受到的一种试探和逼迫，那就是主管要他们做假账、虚报，因为报税的问题，所以呢，可能要做两个账簿，有一个是给税务局看的，一个是公司内部的。那么庄牧师他在高雄，他曾经在一个化工厂工作，那么同样的也是类似这一类的。有一天，他的总经理打电话给他，让他们有一个像地球一样的那种储存这些化工原料的那个槽，那每一天都要量这个槽的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就可以算出这个容量啊。所以有一天，他的总经理就打电话跟他说，他说你今年报的时候把这个高度呢报多一尺还是一寸，我忘了哈。这一尺或者一寸就是几十万美金的那个容量，因为一个很大的储槽。那么这在这种情况之下，庄牧师应该怎么说？当时庄牧师就很清楚跟他的总经理说，对不起，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他的总经理意思说，你现在把它加一寸，明年我们再把这个再好像意思说再把它，你可以再做这个数目的时候再把它做回来，符合实际的情况。那或者做生意的基督徒，那么也会，特别是做生意，常常在做生意的这个这样的场合会受很多的这样的试探，用不诚实的手段。开餐厅的，你要雇这些厨师，大部分现在我知道一般的餐厅的这个规矩，就是给这些厨师的薪水是不是用支票来付给，可能一半用现金一半用支票，因为用现金就不能报不可以不必报税，用这种方式来逃税。那么雇主也愿意，餐厅老板也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而这些在下面工作的人更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减免他们的报税，他们就属于低收入的人，然后他们可以去申请低收入的住宅， 低收入的福利，拿食物券或者是什么什么很多这一些，或者有些做生意的人啊，按生意场上的规矩就是要应酬，在台湾很多这种生意场规矩要喝花酒，也就是说要去嫖妓啊。那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拿到一笔生意，是不是也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呢？那么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他面对譬如说同性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或者老师在班上或者老师教导关于一些譬如说堕胎的问题这一类道德上的问题，那么应该表明什么样的立场？如果我们真的是表明我们一个正直的立场，那么很多时候是要受逼迫的。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不管是我们两个孩子或者是庄牧师，我们都常常面对这样的一种挑战。而当我们面对这个挑战，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很多时候确实带来了逼迫。我的两个女儿她们有七年，就是说庄牧师读完化工博士回台湾工作了七年，然后我们才一起再次回到美国在神学院进修。那么在那七年，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台湾的学校都有考试。那么台湾有一门课是这个这些美国回到台湾去读书的孩子所用的课本是美国的教材，老师也都是大部分是从美国请去有教师资格的老师，但是他们也要同时学中文，还要修一门课。这是所有从国外回去的孩子可能从来想象不到的，那就是军训课，在台湾就是军事训练的课程。所以这些小孩子一点兴趣都没有，到了考试的时候也不读书。所以我们的女儿就是在特别是军训考试的时候就受到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小孩子就全班作弊，老师是考卷发了就走了，就回到办公室去，全部的孩子作弊，可是很多人都没有读，所以即使作弊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也不会我也不会。所以呢他们就要逼我们的女儿把考卷给他们看啊。一方面我们的女儿不跟他们作弊，他们自己写自己，可是这些人就要逼他们两个把他们的答案给他们看。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女儿就要坚持，不但他们不跟他们一起去讨论，他们自己做出的东西也不能给他们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受到这些同学对他们的一些辱骂和反对。那么在平常工作的场合，庄牧师也是常常受到各样的一些挑战。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应酬，庄牧师他不管在就是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就这他工作的前后两次工作的期间，他虽然是在这种研究或者说化工做工业研究院是一种研究的机构单位，但是还是需要跟很多工业界的人接触，特别化工研究所这一类的研究所是工业界，他们常常会提供，就好像现在学校教授要去拿这个研究经费，他们会提供研究经费，然后请化工所替他们做出来的研究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就是帮助他们这个生产，他们可以改进他们的生产，所以也还是有应酬的。但是在这些事情上，庄牧师很清楚，一开始就摆明，第一个，如果是一起应酬吃饭的场合，他绝对不喝酒，不是不能喝酒啊，适量的喝酒，保罗都叫提摩太你胃不好要喝一点点酒啊，酒是一个中性的啊，但是呢，他一开始他就很清楚，他不喝酒。所以呢，你知道在台湾，他们这些厂一定要喝酒的，而且要劝酒，而且你知道，你如果喝一次就有第二次，你说我只喝一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你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哈。所以庄牧师就说得很清楚。至于应酬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有家庭生活，我们有侍奉，我们有教会生活，所以庄牧师也是跟这些厂商说得很清楚， 你们如果要来谈事情，晚上我一定不应酬，请你们中午来，到化工所有餐厅，餐厅有很好的厨师，我可以在这里来接待你们。那么当然这些他也是会被别人同事来批评，或者甚至嘲笑他，有人笑他说他是 PTT 会长， PTT 怕太太啊。所以呢，这一类的事情，当你要真正按着你的原则去做的时候呢，就是难免会受到这些攻击哈。当然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要再举更多的例子。好，不仅在工作场合，在学校，我们所受的逼迫也会来自于我们最亲爱的家人，也就是说跟我们最亲近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使人和睦，我们说过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父亲跟儿子，母亲跟女儿，婆婆跟媳妇，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家里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为了要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逼迫会来自我们最亲近的人，而他们也会嘲笑，也会甚至辱骂，甚至呢逼迫。那么我们也认识一些姊妹，她们信主以后，她们的丈夫反对她们信主，而她们丈夫的反对不是只是表达不赞同，乃是真正的实际的做出很多的行动。所以有一个姊妹，她信主之后，就是说她的丈夫就曾经逼迫她到一个地步，把圣经拿起来，整本圣经给她撕烂，然后要威胁她说，你今天当着我的面，你告诉我你要选择我还是选择耶稣。那所以这一类都是我们可能遭受的逼迫。不但如此，我们也会受世人的辱骂、毁谤和陷害等等。但是这个逼迫还有可能来自教会的内部，也就是说不仅是外面的人，世上的人会带来这样的逼迫，甚至当我们真正活出一个义的生活的时候，这个逼迫会来自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从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哥林多教会对于保罗，他们是藐视他，甚至他们不承认他使徒的权柄。所以哥林多教会跟保罗之间是有一个冲突存在，而这样的逼迫是来自教会的内部。那么我们今天也是看见其实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为什么这个逼迫甚至会来自教会呢？教会不是都是已经口里认基督是主，接受他做救主的人呢？我们知道教会的里面还是有掺杂的，一方面所有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不是真正都是属于他的，神认识谁是属他的，而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凭着外貌来做分辨。但是因为这样的掺杂，也就是说有人是真正属主的，有人不是真正属神的，所以有时候这个逼迫就来自于教会。不但如此，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真正属神的人也是在属灵的成熟度上有各样参差不同的程度。所以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他们里面有各样的结党纷争，有人收了继母还不以为耻，甚至教会还容忍这样的事情，不把他赶出去。弟兄跟弟兄告状，告到不信的人面前，然后他们吃圣餐的时候，有钱的人自顾自吃，不顾念那些没有的人。甚至他们在运用恩赐上，他们虽然有各样的恩赐，但是却有人以他们的有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等等为夸口，在恩赐的运用上也有很混乱的现象。他们当中甚至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情，这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所以在这样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真正活出义的生活同样的会受到逼迫和反对。这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会受到的逼迫。那么耶稣对这样的人给予一个应许，他说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大家留意，你会发现这个应许跟第一个应许是一样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最后第八个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必须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同样，如果我们想要进神的国，我们也必须是一个为义的缘故受逼迫的人。所以这个八福的第一福跟第八福，耶稣给的应许是相同的，所以这两个福就把中间其他的六个福涵盖在里面。第一个福，邻里贫穷，是我们整个灵命的根基。我们已经说了，邻里贫穷是真的认识自己在属灵上的破产，知道自己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在道德上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也没有，里面也没有道德的力量。但是因为认识自己这样的贫穷，这样的属灵上的破产，于是就谦卑无助的来寻求神。所以邻里贫穷不是只是看到自己一无是处。所以在讲这个登山宝训过程中，也有人来跟我说，说这个听这个登山宝训，越听就发现自己越没有资格进天国，越听就觉得越受挫折，觉得自己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呢觉得，意思就是说讲这样子的要求讲了这么多，其实只有让我们更受挫折。所以我就回答一句话，我说那你就还没有听懂第一个福。因为第一个福是我们真正认识自己是一无是处的时候，就像那种在经济上贫穷的人，是没有别的帮助，只有神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邻里贫穷，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得帮助，我们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我们属灵的资源单单是来自于神。这样的人就是谦卑无助的到神面前来向神求帮助，这就成为我们真正灵命成长的基础。因为罪人在神面前，我们所有的义都是一件破烂衣服。以赛亚书64章说，人所有的义在神面前都像一件被月经染污的衣服，是一件破烂的衣服。人里面没有义，没有良善，外面也做不出任何的良善。我的意思说，以神绝对的圣洁来做标准，那人不可能靠自己去讨神的喜悦。所以真正认识自己的贫穷，真正的认识自己的贫穷是一种最深的悔改。最深的悔改是弃绝自我，转向神，谦卑无助的呼求神。所以这就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根基。你的属灵生命要成长，不是来自于立志为善，是来自于对自我真正的认识，对自我的贫穷真实的认识，而转向神呼求神。我们所有属灵的资源，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是完完全全从神的恩典而来，靠着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有能力去过圣洁的生活，所有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要成为讨神喜悦的人，靠自己所做的一无良善，你可以很热心在教会侍奉，是靠你自己做的一切在神面前都没有价值，唯独是从神来的，完全是靠着基督所做的，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真正所做的，才是完全没有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以神的荣耀为念，这样的才能够真正讨神的喜悦。所以邻里贫穷是整个灵命的基础，也是我们真的进入神国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然而为义受逼迫，则成为其他各福的一个考验。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邻里贫穷，真的哀痛，真的温柔，真的为义饥渴慕义，怜恤人，清心，而且使人和睦呢？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属灵的品格， 我们也就一定会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因此我们必然就会受逼迫。所以这为义受逼迫就成为前面的福的考验，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人呢？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就一定是活出义的生活，因此你一定会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所以为义受逼迫在八福里面是最尖锐的一个福，也是最能够洞察我们真实的情况是如何。你真正是具备前面的这些品格吗？那么你有没有为义受逼迫，就是一个最好的考验。所以这最后的一福就把其他前面的福建立起来。所以为什么第一个福跟最后一个福就把中间的福囊括在里面？那么因此如果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却从来没有为义的缘故受逼迫，那我们就可以很合理的来问我们自己，或者说别人可以很合理的来挑战我们，说到底你的生活是否真正活出义？因为你若是从来未受过逼迫，你是不是真的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如果你没有真正活出义的生活，你怎能进神的国呢？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第七章，他就挑战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换句话说，唯独活出义的生活的人才能够进去。我再一次提醒，这个义的生活不是靠自己啊！因为我们很容易掉到这个陷阱里面。我们可能这样一听又觉得很灰心了，哎呀，我怎么做也不可能活出这样子完全的义。错了，真正的完全利益就是我们是个罪人，我是不可能讨神喜欢，所以借着耶稣钉十字架使我的罪得赦免，而我得到这样的赦罪的恩典，我有了称义的地位，也有了成圣的地位，但是神的灵住在我里面，给我能力去顺服他，所以我悔改，我天天过一个悔改信靠基督的生活，随从圣灵，凡是随从圣灵，我就不会随从我的私欲，我就能够活出是合乎神旨意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身还在，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不犯罪，我还是会跌倒，还是会软弱，但是跌倒软弱我就怎么样，再一次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我还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天天活在悔改信靠基督里面，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所谓的义就是完完全全活在一个悔改信靠基督的生活里面。这样子的人即使偶尔 跌倒，基督赦罪的恩典使我们在神面前仍然是可以得称为义，但是我们有这个称义的地位，神也不是就是只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虚名，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跟我们称义的地位可以相称，这是神的救赎啊！所以那因此为义受逼迫是耶稣基督门徒正常的记号。换句话说，你今天是一个真门徒，你身上会带着一个很明显的记号，为义受逼迫。所以我们不仅要具有以上七个品格，我们也必然是为义的缘故会受逼迫。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会为他所饥渴慕义、饥渴的义活出的义受逼迫；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也会因此受反对、受逼迫。所以，当今天这个世界敌对基督教的势力一天一天增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觉得惊讶。今天我们看，在美国这个国家，反对基督教的势力是一天比一天在增加。你看，在道德上，以前是堕胎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价值观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最近受到更严重的挑战，关于同性恋啊合法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敌对基督的势力是一天比一天厉害，这是正常的。相反的，如果这个世界 敌对的基督的势力没有增加的话，我们反而要觉得很惊讶。
因此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节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耶稣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的，你们就有福了。那这里是跟我们讲的一样，但是针对这个福，耶稣从反面来说，第六章二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对待假先知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假先知是普受欢迎的，但是真正的先知必然会受逼迫，这个我们从旧约的先知书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耶稣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真正的先知是受逼迫。然而假先知呢，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下假先知也是这样。怎么对待假先知？人都说你们好。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必然属神的人会受逼迫。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心目中理想的基督徒的画像是如何？在教会里面最被人所称道的基督徒是如何？我想今天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在教会里面所谓的好基督徒，或者人人都称赞的基督徒，常常是那些十分的良善，从来不得罪别人，跟人相处十分的和睦，而且非常受欢迎。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我们会称赞他，你看他多么温柔，他多么谦卑，你看他从来不跟别人起冲突，他从来不会好像说跟别人关系不好，什么事情好像都显得很谦卑。这是我们所认为所谓的理想基督徒的样式，但是这不符合八福的品格。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会被所有的人来称赞的，甚至在教会里面，我已经说过，有时候这个逼迫是来自于教会。因此我们做耶稣的门徒真正的意义，乃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他曾经建立安提阿的教会，后来回去安立一些长老，他对那里的人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耶稣也警告他的门徒说，你们世人会恨你们，而且要捉拿你们，把你们捉拿到官府，到君王的面前。所以耶稣警告他的门徒，他们也要受逼迫。彼得，使徒彼得也曾经对他的读者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样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其实我只是列举一些经文所以我们知道，真正跟随基督做门徒，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与他一同受苦。那么这样的苦难不仅是基督徒的标志，不仅是敬虔的标志，也是我们是否忠于神的一个考验，或者说是否向神尽忠的一个试金石。换句话说，你有没有受逼迫，就表明你是不是对主忠心，你是不是对神的义忠心，你是不是对于神的标准忠心，你是不是对于神
顺服，绝对的顺服。所以我们是否向神忠心，为义受逼迫，也是一个绝对的试验。凡是通过这个试验的人，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但是耶稣论到门徒受逼迫的时候，耶稣还吩咐门徒说，你们在受逼迫的时候应当欢喜快乐。这个在原文是一个命令式，换句话说，耶稣吩咐我们，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要欢喜快乐。而这样的一个欢喜快乐，不是只是心中淡淡的好像有一点点高兴。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他说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这个欢喜这字原文打点没有字，好，当那日你们要跳跃，所以这是一种欢喜雀跃。我想我们一听一定是摇头，怎么可能啊，受逼迫不但是要欢喜，还是一种雀跃的欢喜。那么圣经的作者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欢喜雀跃。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当彼得跟约翰被公会捉拿，后来公会的人，我说了本来想杀害他们，后来听了这个保罗的老师啊，这个拉比加马列的劝告，他们不杀他们了，就把他们鞭打了然后释放。当他们被释放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样欢喜，因为他们算是配为这个名的缘故受辱。换句话说，受到公会的鞭打跟恐吓，他们肉体受到这样的痛苦，实际上他们是一点都不能快乐的，可是他们心里面却欢喜，满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他们受这样的鞭打，受这样的苦，是算是配为基督的缘故受这样的侮辱啊，或者说被神看为他们是为基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可以受这样的啊侮辱。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价值观。从人的角度来看，受鞭打、受恐吓、受屈辱、受逼迫，这是有什么可夸的，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但是从使徒的角度看，他们以受侮辱是一种尊荣，以受这样的羞耻是被神看为是神所恩宠的对象，是神施恩的对象。因为他们有这样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可以欢喜雀跃。但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欢喜雀跃的原因，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里说你们是有大喜乐，不过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是暂时忧愁，当然受苦的时候不是快乐的事情，可是他们是有大喜乐。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子的逼迫跟受苦可以考验他们的信心的真实性，而且可以把他们的信心练得更纯净。所以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经过火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他们可以欢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信心是否真。你有真信心吗？这个逼迫受苦可以考验你信心的真实性，而且可以练进我们的信心，所以他们可以欢喜。那么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原因，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雅各也是劝告他的读者，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是大喜乐。原因不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他还提出另一个理由，你们就可以怎么样产生忍耐，忍耐也可以成全完备。意思就是说，不但经过这些试炼和逼迫可以考验我们的信心， 炼尽我们的信心，同时可以为我们塑造属灵的品格，使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可以长大成熟。所以是不是要欢喜快乐？我们都很希望在属灵上成长，是不是？那么你要知道，这个逼迫也是神所使用的，可以让我们在属灵上长大成熟。好，那么但是彼得还彼得前书还提供另外一个理由，我们应当欢喜快乐的原因。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彼得说，你们有火药试炼临到你们，我刚刚已经说了，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换句话说，我们在受逼迫可以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与基督同受苦，将来我们也要与他同得荣耀。这是整个新约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基督必须顺服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他虽然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却把他升为至高，使他得着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无不口称他为主。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与基督同为后嗣，既然与他同为后嗣，也就要与他一同受苦。同为后嗣什么？也就是说跟他一起是可以承受产业的。我们既然要与他一起承受产业，我们就要与他同受苦，我们才能与他同得荣耀。因此当我们落在各样的大试炼当中，逼迫当中，我们都应当欢喜。这里耶稣提供第五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应当欢喜，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像我们很功利主义哈，要得什么好东西呢？等等，我会最后告诉大家这个赏赐是什么，可能会让你失望。不过，如果你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你真知道这是宝贵的东西，这是最大的赏赐哈。那么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耶稣表明他的门徒应当以永恒的观点来看今天地上一切事物的价值，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物的价值，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所以保罗说，他看现在至暂至轻的苦楚，是要为他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他是以将来的荣耀，以永恒的观点、永恒的价值来看今天在地上一切事情的价值，而有产生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保罗也说，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就与他同受苦，将来也同得荣耀。因此我们看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我们要得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耶稣这里说，你们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同样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用将来永恒的价值的观点来看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所以一个真正清心的人才能够承受逼迫，因为清心的人，我们说了，是真的心里纯净，不但道德上洁净，他是专一的、专诚的，对神是那样专注的，是这样真挚无伪的。这样清心的人，他是专注，他所看的就是那将来的天上的永恒的价值。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承受得了这个逼迫。历代的先知，他们都是这样清心的人，也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但是他们不觉得苦，反倒以此为可喜乐的，因为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也是如此，这个为义受逼迫成为我们身上带着的一个记号。而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因为呢 这表明我们确实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这最后所谓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赏赐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说神曾经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这个赏赐你可以说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或者这个赏赐可以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八节，他说在他临死之前，他说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这个赏赐你可以说是公义的冠冕。不过这个冠冕我们要知道是奥林匹克比赛运动员所得的那个桂冠，不是那个皇冠啊。这个公义的冠冕其实是神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所赐给他们的。当然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一个是真正啊，其爱慕他的显现就会洁净自己啊，来等候这个日子的临到。或者你可以说这个赏赐是我们刚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讲到说，我们信心经过试验就比经过火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要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但是这个天上的赏赐其实最大的乃是我们能够得着在永恒当中，在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面有神永远的同在。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神要支搭帐篷住在我们当中，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在永恒当中，在他荣耀的光中，在他炫目的荣耀当中瞻仰他的荣美。就是大卫的祷告，他说他求神让他能够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而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当我们讲完这个八福，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耶稣很清楚在教训门徒下面我们应该活出怎么样的义的生活和敬虔的生活的，首先他先把这个基础打下，我们要拥有这八福的品格，我们也才有可能达到接下来耶稣要我们活出的义的生活和那一种敬虔的生活。而这八福的品格也是我们得以进神国度必备的。不但如此，若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品格，我们可以肯定将来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享受弥赛亚带给我们这一切的福乐。我们看这八福的应许，我们都说了这个应许不但是今天已经我们可以先部分的来领受这样的福分，更是将来在神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这全部弥赛亚同在、弥赛亚治理那个真正的福乐。所以啊，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把神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面，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真正所生命的一个粮食哈。我们真的是把这些带入我们的祷告里面，从祷告开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把这样的品格塑造在里面。但是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是渴望能够活出这个八福的品格，我们也要预备接受神以他的方法来塑造我们，来帮助我们。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实在很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教训门徒 关于天国子民所应当有的一个规范的时候，首先就提出这八福，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有这样八福的品格，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能够得神的称赞，也因此才能够领受弥赛亚所带来真正的福乐。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用一颗顺服的心，也实在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实在听见了主的道，让我们竭力的追求，靠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真知道，而且我们因此就能够活在这样的生活品格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宝贵的话语，实在孩子真的是知道拙口笨舌，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宝贵的话能够把它讲解得更加的透彻清晰，但是也真知道唯一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的是主你自己的圣灵，因为神的事情只有圣灵能够参透，也只有圣灵可以把属神的真理来指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都能够成为这样有福的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